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呢陪伴大家是台北地检署萧永昌检察官了。那主要就要讲到了这个愿意花钱就能消灾吗？我们要讲的是一颗罚金了。那么说到一颗罚金的制度的运用整个的一个实际状况很多人不大了解。那么随着整个网络的一个发达，社群软体还有各种这个影音直播平台的一个崛起，所以现在社会上呢出现了很多一种微妙的行业跟头衔，譬如说网红啦或者是呢直播主啦等等。那当然呢随着这些网红的人数大量暴增，就有不少网红为了追逐这个点阅率啊跟流量就大走这些负面的行销那么相信呢就已经挑战这个道德底线，欠缺所谓的公德心之外，还制造了社会人际的一个冲突，甚至还违法到国外，真的是有点很丢脸。真的是丢脸了那当然这个丢脸不是丢大而已因为它已经影响到别人对我们的一个观感制作企划拍摄这些影片带来很多的争议那当然就变成说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怎么了。那不管呢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网红想要蹭那个流量你看譬如说在这个卖场里面给人家躺在沙发上睡觉，还在给人家 shower 然后洗澡，甚至呢偷东西，然后或者是把食品拆开不结账等等。好，其实这还有就是用脏话辱骂。好，有些人竟然网红是红是因为他很会讲脏话。然后呢老外问我说怎么了，是因为这样子很酷吗？并不是 ,OK? 好，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有些网红呢还会怎么红呢，是就是因为他会去挑战名人，还会挑战这些律师法官，然后呢就是挑战，因为呢当他被抓的时候他就说老子有钱。真的是有时候我在法庭上面就是说就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状况之下这个不是我摇头啦，连那个跟我一起跟我搭配的主任甲宽甚至精神科医生，我们都会这样互相这样对看一眼然后我都会说我年纪最小，我什么都不懂。对，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变得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一种就是性格上面的扭曲，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行为上面的扭曲，那为什么没有人去纠正等等。所以今天我来聊聊这个一颗罚金的制度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不是什么都可以靠钱去解决，别想好不好？很多人都说是，我跟你讲说老子有钱是我在法庭上面，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刚刚满18岁，可是他不知道这个的严重性。他认为说反正呢我只是个骂人，然后呢就是罚钱就好了。可是呢不见得你说的算，谁说你说一颗罚金就罚金，一颗罚金是要看法官怎么判。然后检察官愿不愿意给你一颗罚金，这才是重点，好不好？好，那当然这也是今天要来聊到的。好，那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先进入生活法律庭看庭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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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安呢？
那安呢？
那安
呢？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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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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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先带大家来到了关护的工作。 好，带大家来看看我的工作之外呢，也带大家来到了法务部了。法务部呢，在这个111年的时候呢，受保护管束再犯的风险评估智慧辅助系统哦，那当然呢，一路的开发，我们这个从前年开始开发的一个建制案，利用 AI 的一个智慧运算。那这个 AI 的智慧运算呢，它除了可以智慧化、可以数位化、可以视觉化之外，那建立这个关户的一个处遇辅助哦，这个决策的分析的一个模式之外，还可以有效的提高再犯风险的评估。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专案管理大赏哦，就拿去比赛脱颖而出之外，也勇夺了标杆专业奖，让整个科技化的法务部迈向了不一样的里程碑。那么表示说，我们的时代不断的去变迁之外呢，科技也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在时代变迁跟科技进步怎么样去引进新的方法，在关户这一块，那我们的思维上面就要有所改变。那运用了这样的一个专案管理思维，用现代的科技的辅助，达到所谓的数位转型目标。那么当然在法务部来讲，还有各公部门的一个重视之下呢，获奖不简单，但是对于这个工作的成果来讲，我们怎么样来让这个科技在潮流中，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往前。第一个包含了这个敏捷度、敏感度，还有创新度跟整个的一个工作形态的一个态度。那当然这一次呢，整个专案呢是公司协力来做一个专案开发的建制，由地检署的关护人借由我们的科技协助之下呢，对于这些受保护管束对象做一个适配哦，所谓的适配的意思就是适合怎么样来去把它变成个别化的处遇哦，然后再做分级分类的方式。那第一个呢，可以让它很有效的去降低所谓的再犯率哦。第二个就是减轻我们这些第一线人员，我们的在关护的部分，第一线人员叫做左理员，好，就是左理员他会把守第一关的行政工作，譬如说验尿。好，然后报到等等，好，这个呢，以前我们的用量真的很大哦，因为每天呢要进出，到关户这个系统来，哇，这个一个人光一个关户人哦，他可能手上都一天要做至少要超过十个人。好，不要怀疑，真的就要这么的多。那当然呢，如果利用这个 AI 来讲哦，这个真的可以让大家看到非常不同的那这个一个方式。那当然这一次呢，整个系统呢，我们在哪里呢？包含了苗栗地检、台北地检、新竹地检、台南地检。未来我们还会有一些公务预算哦，正在增加。对，在其他的地检也会一起来共同推出。那把这个受保护管束再犯风险评估智慧辅助系统的一个部分呢，配置到全省各地21个这个地检署，以这个科技化的关户处遇哦，做一个核心，再利用我们的 AI 的一个科技全方位来精准的管控再犯因子，用这样子来形容。那第一个，我的关户就成效上面会往上升，再来一个再犯预防哦，可以了解说它的再犯率有多高。那当然呢，包含了另外一个，就是在犯保协会的艺文展一定这个部分呢也开展，参展的包含我们新生人跟新生人的商家，还有新生志工的艺术创作，包含了手工的艺术品。那这些展示呢，就在法务部的司法新下的1到3楼的艺文走廊哦。那当然这些艺文走廊来讲哦，这些空间呢，当天呢都会有我们的这些新生人，他平常呢都会在我们的法务部呢这边来去介绍我们这个所产生的一些商品。那当然他们很多的这个低潮都是透过艺术治疗从艺术呢走出他们人生的低谷，去迎接他们的新的生活。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还有就是在办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一个第10届董事会跟第8届的监察人的一个聘任典礼，那象征的就是一个新世元的一个 开花结果，又是新的开始。好，那这一次呢，有五席是政府部门的相关代表，五席是全国性的专业人员，还有就是推举出来的专家学者，两席是犯罪被害人跟家属，两席是社会公正跟热心公益的人士，来做这个民间团体代表。那也借由呢这一次的一个公司协力，来强化整个部门，包含了政府跟民间的资源的串联，我相信可以促使更多的一个分配。那当然在新法所规定的董事会组织架构下，不同的部门之间怎么样来去共享，怎么样来去做专业的分工，来确保对我们被害人的权益的这个保护。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顺利衔接，还有聘任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大家看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努力，相信在整个修复式司法的部分可以做得更好。另外在台北地检呢办理了缓起诉的一个新案说明会，会中我们也提供了一个谋职管道，还有就是职业训练的一个资讯。那关于这个就业服务的那个内容呢，还有包含了求职的一个陷阱，还有求职面试技巧，可以让大家重建心理建设啦。所以目前整个就业市场的一个趋势，跟个案的一个部分呢可以直接登记求职，这也让整个要即将出监还有在监的这些松仁同学，有一项不一样的一个福利，怎么样来去让他这个无缝接轨，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那最后呢，就是在毒品危害的部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19条第三项的一个扩大，这个立德没收的部分，还有刑法第二条第二项，新原则示范适用的一个范围，包含了这个扩大立德没收的一个规范和限，那当然也是在113年的这个宪判字第一号判决宣示有关于毒品危害防治第19条第三项的一个立德没收性质跟一般的没收是相同的。那么无法如果说我在法律上面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个财产变动回复到这个合法的一个状态并非刑罚，那没有违反这个所谓的罪行法定原则，还有罪责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包含的判决同时认定的一个扩大立德没收的一个规定，都是基于公益目的，对于财产权所有的限制，还有就是预防毒品犯罪的公益目的之间的一个合理关联性，还有就是这个刑法第二条的第二项，从新原则跟没有违反禁止溯及及既往的一个信赖保护原则。好，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在毒品的部分，在判决的部分，有一些这个字面上的一个修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改里面，就会让大家了解，这个也是针对在犯罪预防后续，如何来去做一个接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了解说，像现在呢，法务部呢所属的台湾高等检察署，它也统合了六大缉毒的系统，来做强力的缉毒查得。查缉这个不法所得，然后包含了阻断的一个叫做毒三流。所谓毒三流就是物流、大人流跟金流，物品、人跟钱，好，这样了解。那杜绝呢任何的一个断绝毒品的一个犯罪，好，以这个釜底抽筋的方式来做这个犯罪资本。那行为人呢无利可图，就会没有办法去继续犯罪。好，做一个这个国际公约的一个精神。那么当然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统合了六大缉毒系统，那以这个新世代反毒策略来做扫荡毒品的一个犯罪。那么请大家知道，所谓的毒三流就是物流、人流、金流，这是我们的目标。那这个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毒家园的一个承诺了。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永昌检察官时间了。
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萧永昌检察官时间了。我们讲到了这个一颗罚金这个制度的一个运用实况哦，那么也让大家了解是不是什么都可以用钱来去摆平，并不是哦。所以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一颗罚金的制度运用实况，让大家可以了解不是什么样的状况六级都会塞啊，齁、哦、也不要认为说齁、哦、这个为了蹭流量哦，真的是丢脸丢到国外去哦，让大家认为说，哎，这个怎么会台湾人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真的有点丢脸啊，好，可以用这样子来形容。好，我们也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也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萧永昌检察官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嗨，瑶瑶，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是，那当然我们讲到了哦，这个因为网络的发达，然后社群软体的多，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现在的网红哈，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直播主都是非常非常的夯。那他们主要的这个金流来源呢，这个所谓的赚钱呐、啊，就是赚这个流量跟点阅率，对不对？
嗯哼，对，没错，嘿嘿。
但是呢，如果说你是一个正常的 OK， 如果是一个已经走歪走偏，想尽办法就是要来蹭这个流量、蹭这个点阅，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像这个今天还在讲到了，这个可能丢脸都会丢到国外去。
哦，没错，对，我就是因为觉得就是就是会丢脸丢到国外，我觉得某一种程度来说的话，其实是因为我国对于就是一些言论自由或者是表现自由的包容度比较高啊，所以说可能会让一些人吼，可能是或是一些网红，他们误以为就是在别的国家，他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他们也同样会有法律的相同的保障。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可能就是这一次这个出国的话，他们可能踢到铁板之后，他们我相信都能够给这个网红们，还有就是这个网红的追踪们一个很好的教训啊。
是，而且呢，我觉得不只是教训了，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的去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个价值观到底怎么了？好，这对就是所谓的赚钱的价值观，好，到底怎么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不是很多事情我都要用钱？我有老子有钱啊，真的。有时候这个我刚才讲说，哎，请大家不要歪楼，老子有钱，你当作你是那个晚上看电视图案的广告是吗？哦，麻将的广告啊，还老子有钱嘞。所以今天要来聊到，就是说到底真的是什么钱都可以解决吗？好像不是哦，对不对？
好，没错。首先，这个我要跟各位朋友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一颗罚金的制度啊。那其实哈，这个在我国的这个法律刑法的规定里面，其实有说哈，有一些犯罪哈，即使被判刑，它是可以一颗罚金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犯罪被判刑都可以一颗罚金。举例来说，贩毒或者是杀人放火。那种那么严重的事情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从来没有听过这种东西可以就是用一颗罚金用钱来摆平的。那一颗罚金可以一颗罚金的罪呢，最主要它是有限定，然后它就规定在这个刑法41条第一项。必须要好这个所犯的这个罪呢是最重本刑在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之罪。然后受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的宣告，这个时候才可以用每天1000元、2000元或者是3000元折算一日来一颗罚金。那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就是一颗罚金的犯罪类型，可能像是好酒驾，好酒驾可能是很常见的这个一颗罚金的类型，又或者是窃盗，就轻微的窃盗啦，就是偷人家一点小钱啊什么之类的。那又或者是过失伤害，好就像是过失伤害之类的。它都是可以属于可以一颗罚金的罪，因为它本质来说这些罪他们都不算是重罪，而且一般来说法院对于这个初犯者来说的这个刑度的安排上，通常都会给6个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他就可以做一颗罚金。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就是这个犯罪的人不用被关，然后这是不是有钱就可以，就是不用？那我这样的话，那我就这个一样，我就这个，假设我今天我超级有钱的，那我就这个到处打人，打完人之后啊，就塞个5000给你，这5000元给你去看医生之类的，那这是不是就是可以这样？ 因为其实哈，我要这边要跟各位朋友们先说明一点，就是哦，其实一颗罚金它的制度哈本身是很良善的。为什么呢？
嗯，
因为哈，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事实上这个如果你犯的罪有重大到要被关进去，哇，那个通常一定都是很不得了的案件。那当然了，这个关在监狱里面的，我们不能说没有好人啊，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凶恶的人的比例会比较高。
嗯，
那对，那所以说如果你的一犯了一点小错，然后就这个动辄把你关到监狱的话，你可能就会被那些人带坏哦，知道新的这个犯罪的手法，或者是你可能价值观也会跟着偏曲。
嗯，
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这个我国的监狱的人数，可能这个收纳人数可能也不够，所以说才会有这个所谓一颗罚金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啦。
嗯，是，所以大家了解哦，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一颗罚金哈？那也告诉你一个这个状况，对不对？应该这样子讲。然后呢，但是怎么样去避免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一颗罚金呢？那这个一颗罚金好，林先生在问说，一颗罚金不是都是法官在判吗？或者是检察官愿不愿意收，是这样吗？
对，首先呢，就是必须吼这个刑度要符合一颗罚金，我刚刚讲的一颗罚金的标准，那法院他就会在判决的主文说，哎，这个罪他是得以一颗罚金的，而且法院会告诉你说，哦，如果一颗罚金的话，是要一天1000块来算，还是2000块来算，还是3000块来算？
嗯，
那这个判确实是这个判决的部分，确实是由法院来判，只是吼这个到底这个要不要给你一颗罚金这件事情。刚刚问的那位朋友和他的这个的说法实际上是正确的。
嗯，
法院虽然说判了，但是法院只说得一颗罚金，但是没有说应一颗罚金。
嗯，
得就是可以选，让你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就是可以或者是不可以。
嗯，
应就是一定要。对，那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虽然说法院他判决得一颗罚金，但是实务上呢，就是执行科的检察官，他们可以针对案件的不同的类型跟这个被告他不同的状况来决定说，诶，这个如果我们给他一颗罚金，那这会不会助长他这个嚣张的起源？举例来说，假设我是一个超级有钱的富二代，然后我只要看到路上，我看谁看到我不顺眼的人，我就打，然后之后我就直接塞一把钞票给他。但是就是一边，然后我一可能一边打，然后一边可能就是开直播，然后告诉大家说，就是对，你看这个有钱就是可以这样子胡作非为，
有钱就任性就对了。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但会影响这个社会对于就是这个所谓的社会的善良风气，那当然也会让这个犯罪的人他会产生一个价值偏差，觉得诶有钱的话，然后我有钱，然后犯一些轻罪，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嗯，
所以说这法律上事实上是有规定哈，这个那就是同不同意这个被告来做一颗罚金，执行科检察官还是可以综合一些这个相关的事证来决定说，哦，如果我给你一颗罚金，是不是会让你没有因此学到教训，感觉起来还可能就是之后也还一犯再犯，我看不出你的悔意在哪里。如果执行科检察官认为说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执行科检察官是可以哈，这个再让这个被告陈述完意见之后，然后给被告拒绝，好，拒绝给他这个一颗罚金，然后命他这个入监执行的。
嗯，是哦。吴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如果说法院愿意给这个一颗罚金，那但是这个检察官不愿意的话，可以吗？
哦，当然，当然就是因为当然，假设我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受刑人好了。所以我原本满怀期待说，哎，我交了一笔钱然后我就没事了，那个检察官不同意。那当然检察官不同意的这个部分的话，在法律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要有一个保障，那其实说穿了也是避免这个检察官的独断独行啊。
嗯，
假设我是一个就是过度于这个嫉恶如仇的，我可能就完全我就是所有的犯罪你就该进去被关，那当然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这个就是处理上面可能他会不是那么的妥适。
嗯，
所以说他会赋予人民一个就是可以救济，也是可以跟法院请求救济。那只是这边可能就是要跟各位朋友们这个说明一下，就是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宜给予一颗罚金，还是说他真的有必要要被关？
嗯，
关于这一点呢，这个法院虽然说可以去做一个事后的审查，但是法院吼这在审查上面的话，这个法院吼原则上他会倾向于尊重检察官的决定。如果检察官齁，这个对于这个不给这个被告齁这个一颗罚金，他有具体说明一个具体的理由，而且这个理由是没有一个逾越任何法律的授权，或者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应该考量的因素他考量进去滥用权力的情形，
嗯
的话， 好，那这个时候呢，到底是不是就是一定要被关才能够这个矫正他齁跟维持法秩序、这个部分法院他就会优先尊重检察官在第一线的判断。
嗯，
所以说这边好、哦，这边他还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关系存在。
嗯，是哦，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哦。哦，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说哪一些情况，这个是林小姐可以申请一颗罚金，是自己可以申请吗？
哦，哦如果要一颗罚金的话，第一个啦，前提哦，必须要法院的判决主文上面有写得一颗罚金。
嗯，
哦，因为如果你的判决主文哦，就是。法院好，如果是这个，因为有一些罪，他可能就是他的刑度，他可能就不符合一颗罚金的情形。反正他的判决主文他就不会写得一颗罚金、
嗯，
也不会写说一颗罚金是一天用多少钱来算。像这种，如果法院没有在判决主文上写的话，这是一定是不能一颗罚金的、
嗯。
那如果法院有写的话，这个在什么样的状况可以一颗罚金呢？就是好，这个如果收到地检署执行科检察官好记这个执行通知给你说，哎，请你这个到地检署来这个做执行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检署这边做执行的时候，再一并跟执行科检察官做申请就好了。
嗯，是啊、哦。
对，那等于这边要跟各位朋友说的是，毕竟啊，哈，这个我刚刚说一颗罚金，它制度它有它的目的，哦，就我们避免这个原本没有那么坏，然后进去反而学得更坏，好、哦，以及这个疏解这个监狱的这个拥挤。所以说，其实哈、哦，这个一般来说啦，这个一颗罚金。被就是你跟那个执行科检察官申请要做一颗罚金，
嗯，
同意的这件事情是绝大多数，只有在少数的状况哈才会被这个拒绝哈、嗯。这边也是附带跟这个朋友们做一个就是比例上面的这个说明。原则上哈，只要不要有一些太过夸张或者是极端的状况，事实上执行科检察官也会愿意考量这个当事人的状况给予一颗罚金的。
嗯。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向永昌检察官哦，帮我们听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就有时候我们常在讲到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变了，好，让我们自己要自己有所检讨。那另外一个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解决？那当然呢，这个检察官我相信大家都愿意给一次机会，但是呢，不是每一次都可以给你机会。好，
对对
哦，这个要来提醒大家，所以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永昌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朋友们，拜拜。
嗯，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